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很有趣在哪里，就是说保罗呢，他只是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去哪里，然后等到马其顿的呼声，他知道说主要去哪里，去对他来讲完全是顺服啊。他怎么会到特洛亚，是因为好像被围堵，最后到了特洛亚。到了特洛亚，那么好了，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到腓立比去，我就去腓立比，就如此而已。但你回过头去看，你看圣灵的工作就很奇妙了。原来神他的工作有一个蓝图的，保罗呢不过他手中的棋子而已。所以按道理来讲，保罗不应该有他自己的行程，所有保罗的行程应该是圣灵的行程，所以使徒的行传，保罗的行传应该是圣灵的行传才对。所以很清楚为什么叫使徒行传，圣灵使徒行传，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我们看过了这三个地方，一个是腓立比，一个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个比利亚，你忽然眼睛就明白过来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你注意到这特洛亚，它不光叫特洛亚，它叫亚历山大特洛亚。所以到了特洛亚，你就来到了亚历山大的疆土，你就来到了当初最早最早希腊帝国的摇篮。意思就是说，整个当时希腊帝国如果从哪里开始出发，开始东征的，席卷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呢？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十几年之内，我们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从哪里开始呢？别忘记特洛亚。那为什么叫特洛亚呢？因为附近有个地方叫特洛伊。这个特洛伊什么地方呢？特洛伊就是木马屠城记的地方。那木马屠城记，我们只想到那个木马，只想到那些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个原来呢，这个特洛亚跟特洛伊，那个地方一面为什么叫亚历山大特洛亚呢？亚历山大特洛亚就告诉我们说，整个希腊历史里面，你看见很明显的是以亚历山大东征做一个分野，在以前叫做古典的希腊，叫以后，就是所谓说，就这就是以后的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世界，两个世界不一样的。古典的希腊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苏格拉底什么，然后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所代表的是古典的希腊。那么那个地，那么这个那么这个在那个地方，在就在伊特洛伊那个地方，因为很多的风啊。风很多，你就是你。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特洛伊去的话，你当然一面可以看到木马屠城记那个地方，本来大家以为是神话了，但是后来考古学家证明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你也看到那个墙，那个墙半倒不要倒的。那么的的确确木马屠城记真的在那里发生的。那么又所以就说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但是不管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叫特洛伊。这个特洛伊什么意思？特洛伊就是多风的意思，多风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见很多的风车的话，你就知道说，哎，那个地方的确那个风呢，就把很多的财宝就送给了特洛伊。当然有道理，这里面故事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多风叫 Eon， 这个 Eon 这个字意思就是多风的意思，就 Eon 多风。那 Eon 这个字呢，就是圣经中的亚玩，亚玩，你看这个就是希腊。所以圣经中所想的希腊是特别是指着特洛亚这一代来说的。所以明白吗？比方说你去读十章，第十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第十章，你看这个第十章第二节，亚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丸。那读到亚丸，你只要记得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伊翁，那中文的翻译。那么这个亚丸在全本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希腊说的。那么请记得，圣经所讲的希腊，这里的亚丸 并不是执着雅典，也不执着哥林多。雅典、哥林多是爱情的对面，爱琴海，就是说以爱琴海跟雅跟马其顿，跟这个所谓刚才讲亚湾，刚好割了一个什么？割了一个地中海。那么最有趣的什么？毕士定理的毕士了，很有名的希腊哲学家啦，什么科学家都，通通多半都在伊奥这一带，都在这一带，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中海不是有这里面有一个叫爱琴海，爱琴海就是，爱琴海就是，是什么呢？是土耳其跟希腊半岛中间那块海域叫做爱琴海，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亚湾根本就在在什么土耳其这个整个大陆的这一边，还没有到希腊半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特洛亚，如果到了特洛亚以后呢，你就知道就到了亚湾，这就是很明显就是亚湾所在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叫亚历山大特洛亚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因为曾经好几次这个也是这个慢慢就没落了，慢慢就没落，像以弗所一样。但是后来到保罗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城叫做亚历山大特洛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以后，全世界希腊化了。好，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希腊文是什么？不是古典的希腊文，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就好英文一样吧。英文最好的英文是牛津的英文或者剑桥的英文。啊，那么现在，但是问题不是问题，现在大家所讲的英文，尤其是美国所卷的英文，很多的英文呢是捡来的。你到菜场你要讲几句话嘛，就捡来，这东捡一点，西捡一点。所以你想想看，整个希腊帝国那么大的，包括中东那些国家，并没有像希腊那么文明，没有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讲的话什么样的话呢？是希腊话，但是呢，你都是捡来的，都是捡来的，根本也不知道文法的，对不对？人家问你 How do you do， 你好不好？现在呢，因为很多年轻人在美国东捡西捡 ，I'm good。你看这句话很不好的英文，这我就文法不大对，不对的，你看见吗？你只能说 I'm very well， 这个可以。你没有一个人说 I'm good， 没有的。但是现在没有不行啊！现在你这样一讲，你就说哦，那你就知道这什么英文呢？这不是 BBC 的英文，这个不是这个牛津的英文，这个呢是因为大众化了以后，你看见吗？那些人懒惰。就不好好读文法了，所以呢，你是 I'm good， 他也 I'm good， 现在都这样讲了，所以你现在不能说到底对还是错呢，所以这个就可以形容主耶稣降生以后所用希腊文写圣经的，通通是通俗的希腊文，不是古典的希腊文，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柔和的结果。这个希腊不要忘记，这个希腊不是古典的希腊，不是好像还有学问，这些不是，这些已经全世界希腊化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西方跟东方柔和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亚历山大所做的梦。那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有没有说不分罗马人犹太人？没有吧。所以你说不分希利尼人和犹太人，所以可见你看，除了犹太人之外，你整个的全世界你要去把它仔细的把它弄清楚的话，那么可以用希利尼人代表，因为全部希利尼化。那希利尼化不要忘记，不是指着特洛伊那个时候，是特洛亚以后。那么这个保罗呢就到了特洛亚，所以你看看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亚湾，来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当时希腊古典希腊的故土。但是不要忘记，同时保罗也来到了当时希腊帝国的心脏地或摇篮地带，因为我们说亚历山大是从这里开始出发的，从这里开始东征的，所以呢，在爱琴海的这一边有一个叫亚历山大特洛亚，终于到了那里。所以保罗起头都不明白，回过头慢慢才有回头的亮光，你回过头你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就看见说，我们不明白很多的事，我们为什么这一次主让我们遇见这个灾难呢？苦难呢？为什么那么苦呢？那有一天如果你真的回过头来看人生这条路的时候， 你会感谢主，幸好我们遇见了这个苦难，就躲去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回过头来看圣灵在保罗身上的带领，你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是亚历山大特洛亚？好，那现在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是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叫腓立比呢？因为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父亲的名字，就叫做腓立比，所以那个城呢就叫做腓立比。那么腓立比有什么特点呢？因为腓立比附近啊有一座金山，就是真的都是有金矿的。然后从那里挖掘的金矿呢，这个腓立比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希腊。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此所谓的民主啊、独立啊、自由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从希腊来的。为什么从希腊来呢？因为希腊人最独立不过，所以你读历史的时候不是所谓邦国，就是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那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在爱琴海，你记得吗？就在希腊的附近，有多少个岛呢？一共有6000个小岛，到现在还有的根本就没有人住，有的是有人住的。所以你想想看，你讲的希腊，你就想到这么多小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然后每一个城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们非常独立独立，你讲的独立的事情就是这样，就像美国一样，你到了英国，你看那房子一排一排连在一起的，你到了美国不是啊，这里一栋那里一栋，有好远又是一栋，这个好远，这一个这里一个小岛，那里一个小岛。所以美国所谓独立的精神从哪里来的？是在最早最早，今天你回过头去看，没有疑问的，根本就是希腊的精神嘛。好了，所以这样一个分裂的局面，这样一个零零星的局面，你总要有人去统一它嘛。真正第一次把它统一起来的是谁呢？就是腓立比，是谁？亚历山大的父亲。所以亚历山大的父亲呢，就用那个金山的金子，最后呢，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希腊。那统一了以后呢，当然这个金子自然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亚历山大。所以最后呢，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最早的时候，他的财源从哪里来呢？就是父亲的金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整个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来打造的。刚开头是他父亲的金子，到了最后是整个波斯帝国的金子。你看稀奇的很，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战术是人海战术。这个以色列的丈夫叫做亚哈睡罗，在历史上记了他一笔。那也这个为什么记他一笔呢？原因就是因为他呢，这个人熊嘛，熊就是给你压倒式，很多很多的，就是人海。那么这个人海你到底有多少人？他一动就是几百万。所以有一次他阅兵的时候，这个早晨这个经过他的阅兵台，到了黄昏，那个最后一个还没有经过。所以你看他完全是压倒式。那压倒式的，如果熊出来的话，一定排山倒海，那没有，你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嘛。结果你想想看，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最多用到不过是32000个军队，能够对付这个人山人海的敌人，而且把他打败了。不光打败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金银铜铁吗？为什么这个是赢的？为什么波斯帝国是赢的呢？因为他很会收税的时候他一定要用银的，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国库里面有多少钱通通是银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用银来代表波斯帝国。所以现在把金子银子天下所得到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后就盖了很多的希腊城，盖了很多希腊的学校，然后最后呢整个就希腊化。所以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的梦终于呢实现。还有一个梦跟他老师讲的，他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不一样的。那么但是呢他最后终于他的梦实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这样东征南北，东征特别东征以后，那么他可以真的所向无敌啊。亚历山大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最后一次他从印度撤回来，他是因为听见他士兵叹息的声音。他和士兵好得很，他见到士兵能叫出他的名字来。所以最后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然后他再回城，不是。在历史上 很少像他那样是个常胜的将军，而且好像是不败的一个军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他讲到的摇篮的时候，那么最早是谁呢？就是他的父亲把那金山的金子就给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希腊帝国的摇篮刚开始当然是指着这个地方来说的，但是不止如此。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把腓力比，这是军事家说的，你把腓力比还有呢，你把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到比利亚，你把这三个地方如果你能军事上能把它拿下来的话，你就把整个马其顿就拿下来了，一点都没有错。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到了腓力比，结果不是他要走的，福音刚刚传的也蛮好的，你看见现在得到的是吕底亚，很明显的后来腓力比的教会是叫保罗心中喜乐的教会，所以当然保罗巴不得多待一会儿，结果你看见他不能，结果他从比利亚，不是从腓力比，就好像被赶到帖撒罗尼迦，赶到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现在你看见帖撒罗尼教会实在是蒙恩的教会，他巴不得多待一会儿，结果你看见又被赶到哪里？又赶到比利亚去。所以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是圣灵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把这几地方把它福音化了，你就可以把整个的什么，整个的马其顿福音化。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保罗的心目中，他到了腓力比，他有没有想说，我来到了腓力比的，我来到了这个摇篮地带，那我是不是像当时的那些腓力比要统一那个时候天下一样？那么好了，他先是腓力比，然后帖撒罗尼迦，然后比利亚，不是的。所以一个一个这个地方福音化来了，好了，有一半人得救了就走了，有一半得救了又走了，一半得救了就走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过程，没有疑问的是圣灵在背后好像一步棋子，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又到一个地方。所以他没有意思好像要像当时的这个，好像当时的这个希腊帝国一样，他没有。但是他所做的，你回过头去看，当初从军事跟政治角度，你看那一代的世界是怎么变化的，现在很稀奇，他们就从黑暗就转向光。这个帖撒罗尼迦是他妹妹的名字，半个妹妹的名字叫帖撒罗尼迦。那么这个城是什么城呢？这个城不光是在军事上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过了，你只要把腓力比、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拿下来，你就可以把整个马其顿拿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把整个希腊拿下来，然后从那里亚历山大可以把全世界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有个意思，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他要赢得全世界归向主。他没有战略的，看见吗？所有战略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战略都在圣灵的手里。他就是很简单的顺服。圣灵说你不要去，以弗所他就不去了，不去黑海他就不去了，然后慢慢的就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圣灵告诉他说，那么你要到腓力比，他就去了。你想在他心目中有没有这些战略，有没有这些策划？根本没有的。谁在背后策划一切？圣灵策划一切。但是他所做的叫你觉得非常那刚才所说的三个地方可以说是军事很重要的地方，一战一战很重要。那更重要的，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军事跟政治，那么宗教呢？那么如果讲到整个希腊帝国的宗教中心的话，那是哪里呢？是帖撒罗尼迦。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就在一座山的阴影底下，那一座山叫奥林普山。这就是每次四年有一次奥林匹克。为什么奥林匹克呢？奥林匹克每四年的运动会，他们要把成果献给住在奥林普山的那些诸神，那些假神，什么海神啊，什么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所有丢失的神通通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保罗他真的到了帖撒罗尼迦， 那么事实上呢，他以整个的城已经在那个黑暗势力的笼罩底下，保罗等于深入虎穴，还要得着虎子。所以三个礼拜之内，你看见说整个城就翻过来，难怪阴府的门一打开，那个反扑是太厉害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而且还记得吗？他这样他怎么说呢？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保罗那一次到帖撒罗尼迦，那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征战，那是没有，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同时呢，你看见说因为这个征战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那属灵的征战，你现在来到了他的领土，来到了黑暗的权势。最后呢，看见说三个礼拜就整个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黑暗的国度就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这是保罗一生做的最快的事，三个礼拜。三个礼拜是不是全天候传福音的，天天传福音？不是，他还是支搭帐篷，你记得吗？他一面在那里，还是一面边支搭帐篷。到了晚上，也许到了周末，你看见那个时候圣灵就借着他，所以用很有限的时间，你看见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完全被转过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保罗没有一点意思，好像说来到了这个希腊帝国的摇篮地带，那么从这里开始希腊帝国就开始了。那么莫非如果保罗从腓立比登陆，莫非福音就在这一带就传开了吗？莫非福音从此以后就传到全世界各地去吗？就像当初的亚历山大一样，就当初的希腊帝国一样。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虽然是腓立比，虽然是希腊帝国的摇篮地带，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在这样说吧，就在金山跟这个腓立比有个卫城比较高一点的山，这个两个山头啊，刚好那个时候啊有一场战役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战役就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命运。意思就是说这个战役就告诉我们说罗马帝国诞生了。我们都知道大概一点的故事，不是吗？你记不记得这个尤留大帝曾经被暗杀了，被暗杀的人呢，那么这些人他们的军队呢，他们两个就打起来了，然后因为那个奥古斯都是尤留大帝的义子嘛，他跟安东尼呢，然后就跟他们打起来以后，你就看见因为他等于追这个两个，其实安东尼啊是等于是围，也等于是可以说围剿这个他们，围剿这一班的人。所以这一班人守住的是腓立比的山头，那一班人守住金山那个山头。那么中间呢是沼泽地带。所以那一次有一场战役呢，就在那里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以后呢，没有想到呢，他们就被打败了。就是曾经刺杀过那个尤留大帝的两个将军，结果就被打败。那打败了以后呢，所以从此呢罗马帝国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要问罗马帝国的摇篮在哪里，不是罗马，罗马帝国的摇篮刚开始的地方是腓立比。怎么会罗马帝国的开始跟希腊帝国的开始都在腓立比，而保罗为什么要圣灵要他把福音送到腓立比呢？现在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牌子上面说犹太人的王，三种不同的文字，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希腊文。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波斯帝国已经走入历史，虽然希腊帝国走入历史，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形容全世界的话， 你怎么形容？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希腊文代表文化世界，然后呢，这个拉丁文代表政治跟军事的世界。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止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不只是代表罗马，代表罗马帝国的这个谁，就是罗马帝国的巡抚比拉多也说他钉他十字架，所以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全世界的人恨他，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但是感谢主，神爱世人，虽然我们的主被推到十字架，虽然十字架是人恨神到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爱人爱到最高点。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叫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虽然全世界弃绝我，但是只要我一举起来，有一个吸引的能力，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就叫我想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大意的，就是在非洲啊，曾经有一度，这个曾经有一度呢，就是在非洲呢，很多的树，苹果树，这个苹果大长在苹果树上，然后呢，在非洲很多的猴子就在树上跑来跑去，所以有一天呢，农夫就想说，我们爬到树上去捡苹果，这个太麻烦了，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石头呢丢这个猴子，这猴子有样学样啊，你丢它，它也要丢你啊，所以它摘了苹果就往下丢，所以那个镜头什么镜头，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图画，石头上去，结果呢，你看见苹果下来，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你看见很稀奇吧？有一本书是专门为了犹太人。还有一本福音书是专门为着希腊人的，就是路加福音，还有一本书是专门为着罗马人的，就是马可福音，稀不稀奇？今天罗马人呢笑希腊人，我们不懂得哲学，你们只要把我们罗马盖起来就好，只要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可以，所以罗马完全讲实用主义。所以今天如果你光是把福音送到希腊世界，你还好像给人觉得这个福音是个很美丽的理想一样，一点没有，是因为主耶稣实在是完人嘛，是没有做的，那么是最完全的人嘛。那么这个希腊所讲的是完人主义、完美主义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福音难道只是为着他们吗？不止，今天也是为着什么？也是为着罗马的世界。罗马的世界是讲实用的，所以他今天只要能够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把罗马建起来，他就高兴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福音是怎么样，福音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